今天是2025年，5月16号，周五。先回答贴吧的问题啊。昨天回答到了1136楼，今天中间有一个1137楼，好像不见了，那就从1138楼开始回答啊。换个名字，是否自杀的人死后真的会不断循环自杀时的状态吗？的确是。一般是每天重复一次死亡的过程，所以很痛苦的，因为他的时间就停留在那个时间段，这个时间的停留段，这个一天24小时，这个也是设计好的时间段，在我们这个人间里是一天24小时这么设计好的啊，这个整个太阳的地球对太阳的公转啊什么都是设计好的啊，所以这个时间段它会反复重复的出现。下一个，问题，飞翔的羽翼。打坐的时候升起的喜悦的情绪是低于思情和移情的啊，它是更多的、更大的情绪啊。修行一定程度的有些人会是一直会升起那种喜悦的情绪啊，他们以为叫哦，他们叫法喜充满啊。有些人会有这个一个阶段，就像有些人这个淫欲会发作一段时间一样，这个淫欲发作一段时间，这个是大部绝对。有淫欲的人都会有这个经验的啊，情绪也是啊，因为欲望也是情绪的一种，可以说可是为了对峙情绪而产生的欲望啊，所以这个情绪也会到一定时间会发作，而且会维持一段时间。那么这个喜悦之情啊，这个也是一种情绪，它也会出现，然后再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呢，人的很多不好的情绪当中啊，喜悦之情只是中间的一个啊，它只是。一处啊，它并不像其他的那个不好的情绪有各种不同的种类啊，它只有一种，所以过了这个时间段以后，就基本上不会有特别喜悦的情绪出现啊。但是越是修为高，人越会进入到清净的状态。这个清净的状态和其他有情绪的状态相比，我们就说它是一种喜悦啊、快乐啊、清净啊这种说法。但是它准确的说，它不能算是某种情绪啊。越是修为高啊，等。再往上走的话，基本就没有情绪了，没有情绪就谈不上什么好与坏了啊。但是就是清净，也只能这么说了。那你说的那个抓住喜悦的这个情绪的，它不是正确的修法，我们不修这个啊。有人还有以前还问过，要抓住什么恐惧的情绪啊什么的，这种从来不教这种法啊。而且这个是你们没有办法再往上走的，你得抓住最根本的情绪啊，最底层的那个思情或者移情的时候，我才能把下边多的情绪都给灭掉。而且，你对佛正法的认知，你得先有，这得有正知正见，你得有知道这个情绪之上是没有情绪的啊，四禅境界的那个执着啊，这个执着的次第灭的次第，你得先知道。所以当下你处的情绪，你是要灭掉的，有这个意念的时候才会灭。如果你认为啊，但是这个情绪挺好的，我有抓住它，这样一想，你就灭不了，就会一直停留在那里。好了，下一个问题，心化世间。这一篇小作文，上面没有提问那挺好的啊，能对你有帮助就好啊。人这一生怎么说呢？一生都会有几次契机啊，你能到闻到正法，前面还会有几次那种闻到一个每个阶段不同阶段的法的过程啊，不可能一上来就是直接最终极的法，一般人是不太可能的啊，都会有前期的啊，所以前期的那些个铺垫，所以有人说啊，为什么小乘佛法还得设计出来，还维持和他们争论啊什么这些个问题的时候，我经常回答你，因为有了大学，就不能把小学给都砸毁了，那就没有办法从小学开始往上走了，是吧？小学、中学都得有，所以前期的修行和这机缘的都是有必要的啊，是过去的啊那些个。一切过往才成就了现在的你，包括那些过去所造下的那些诸多恶业，也是成就你的一部分啊。所以恶业你不能否定它啊，你也只能承认你的确做过，然后不再犯啊，从此痛改前非了，不做了啊，这才是正解，而不是回避啊什么啊，只字不提啊，或者内心根本就不承认自己错误啊。有些人就这样啊，他很痛苦，但是从来不承认他自己的确错了，他一直把责任在。推向别人或者推向社会啊什么的，好像就他自己的一切都是好的，好事都是他干的，坏事都是别人给强加于他的，这种想法的人是很难 在修行方面有什么进展？也说实话也遇不到什么正法啊。至少你在很年轻的时候能遇到正法，而且有修行的基础，这已经是很好的了。就像你说的这样啊，希望在佛法上有更高的成就吧。这一生一生能解脱有点难，但至少往生极乐世界还是有很大概率的啊，只要坚持就行。下一个问题，冷咖啡。加持力啊，这个佛的加持力是一旦成为佛的状态，它是我们称之为禅那状态嘛，在《圆觉经》里说了，一种一直提供加持的那个状态里，那种状态里加持是恒定的啊，所有的佛叠加在一起，那也是一加一加一加这样叠加上去的，是对有缘众生的那种恒定的加持力，不管你信不信佛都有加持力。那么有些人觉得啊加持力大，有些人加持力少，关键是你的修为，你的文字妄想啊什么。妄想分别执着越少，你能承接的加持力就越多，你的妄想分别执着越多，那就把这个加持力挡在外边的就越多，也可以说是你自己的妄念，把加持力也可以就是一种挡在外面。这样说也不太好，因为我们是重叠在一起的，所有众生都是重叠在一起的，在自性层面上也不是挡在外面，而是我们更关注于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当中，而不能。感受那个一直存在的佛的加持力而已。所以说，境界越高，能感受到加持力越大啊。但是这个我也没有办法，一定要量化计算出来，因为一量化计算啊，有人就会拿出各种个例来说啊，为什么这个时候他的加持力大，那个时候他的加持力就不觉得大等等这些个问题啊。所以只能笼统的说啊，越是境界越高，加持力就越大。还有像地藏菩萨、观音菩萨这种。点对点的进行那个点拨的或者指导的加持的这种方法的人是，他有意愿的时候才会做，所以这个加持力就不是恒定的一直存在的加持，而是他想提供的时候就会提供，我们也得符合他的要求的时候，他会提供一些加持量。那么刚开始参四起没修为的普通人又能拿多少啊？这个我也不好说，你只要有这个大菩提心，加持力一直有在。而且一直引导你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我们就不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的想着，怎么量化计算呢？这个不好说啊，我也不好说。如果是妄想本身是可数的，那总体来说就是和你的妄想的总量成反比啊，这么说吧，那你的妄想怎么多，怎么算怎么多啊？用这个来计算那个下一个问题，极乐是我家。你做的挺好的啊，这位极乐是我家啊，你做的挺好的啊。你只要有了对佛法有了大的框架啊，尤其是心的构造，这一点很重要。心的构造啊，妄想分别执着，在凡夫的阶段是妄想啊。那密宗教的拼命念咒是在文字妄想上用功啊，把文字妄想基本灭尽了，然后就应该打坐灭注意力了啊。这灭注意力之后是妄想是情绪啊，这个。这个阶段性，每个阶段修什么法，这个都清楚之后，你有这个，欲望，修行的欲望，还有大菩提心啊，这个方向就对了。然后具体修什么法，这个就根据你的根据你的当下的情况和你觉得是哪个适合你，你就修哪个，这个不重要的，所以你现在做的挺好的，几个月内就能达到1个小时就已经很不错了。还有关于私情啊，在。最初学的阶段啊，这个妄想很纷飞，而且是很具象化的啊。你让你思佛，你就观想啊，想象佛啊，然后甚至想象怎么互动啊，什么这类问题，这都很正常啊。这个都有经过这么一个阶段啊，甚至情绪很激动啊，很容易激动起来，把这些都熬过去了，然后后边就会沉浸在那种思念的细微的思念当中去啊，而且24小时不间断的可以一直思念啊，所以最好的。方向最终极的修行方向就是平时都抓着这些事情。一想起来啊，平时，工作啊，什么上班啊，做什么事儿的时候，只要一闲起来，想起来该做什么了，这个闲起来的时候，闲着的时候就开始思佛啊，这个把思佛带入到生活当中啊，而且你修的练得好的话，一边思佛这个情绪抓着，你也可以正常和别人交流，也可以和做一些个。不需要非常高度集中注意力的事儿都可以做的，所以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努力啊，不只是在这个打坐的就那个1个小时里也非常专注啊，其他时间该干嘛干嘛，这个 对初学来说这么做也行，但是你的大方向就应该是，把修行带入到生活当中去啊，好吧？那下一个问题，WXPCJRJG CS，这个因果镶嵌会随着时间推移产生利息吗？啊，恶业是越滚越大，恶业造成的恶报，越往时间推移，它就会变得越大，啊，所以因为这个在书上也说了啊，因为恶念我们是念念的不断增加的，绝大部分众生都是做这样，除非是修行人啊，他知道这样恶念不好，他会刻意的啊灭掉啊，但是大部分人都是想着想着就他就会越来越大，所以恶报会越来越大。善报反而会越来越少啊，时间推得越长，反而会少。但是我们会觉得啊，这个干做了一点小事之后，后来一段时间哦，得的果报是很大啊。但是他的这个算法是正确的啊，他这个结果是正确的，因为做的好事之后，他当下就会形成很大的果报善报，只不过他没有直接来过而已，并不是这中间的时间导致了他越滚越大，而是。只是时间到了，该来的时候来而已，并不只时间不多，所以正常情况下啊，善行带来的善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反而是减少的。只不过这个有时候生命啊什么的这些个啊，有些时候把它是对等的算啊，比如我放了一窝蚂蚁或者一窝很小的动物，但是后面所得到的果报是相当大的，比你想象中要大。因为这个是本身就有一些个对等的面啊，也有差异的面啊。有时候放生啊，我也说过啊，你要放一条鱼，大鱼可能，可能就拿这个体重来算吧，就重量来算，放1斤的鱼，放1两的鱼，那可能放1斤的鱼，那功德更大一些。那么1两的鱼呢，你得放个10条吧，10条啊，这样。体重上大概能这样看，这样算吧，但这个不是绝对的啊，但是总的来说啊，就是放越大的生命，放生的时候，那应该是功德是福德是越大的，那小的呢稍微小一些，但是小的可以放多呀，啊，所以总体来说，福德的量还是差不多了，按照这么算，但是从命的角度来算的话，用命啊一条命一条命这么算的话。那一大大鱼是一条命，而小鱼十条小鱼是10条命，这个时候从命的角度还是有这种膨胀的部分，所以放很多小生命的时候，反而也会有一些大的善报啊。这个所以算法有时，往往就不好计算啊，而且算起来也很复杂。还有一个是那个一般的善行带来的善报是随着时间推移是减少的，但是在修行方面或者功德上啊，在佛法上。积福啊，这个普度众生，这个是想帮助传播佛法的，这个是功德是不断增长的，时间随着时间推移会不断增长的，因为你所做的这个福德啊，功德啊，就是佛法上种的功德，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得到好处，然后这个功德就会越来越多啊，然后在你身上也会得到相应的增加啊，比如说我在1300多年前。啊，建了寺院了，这个寺院到现在还在啊，所以我已经轮回很多次了，但是那个寺院还在，那里一直有人修行，而且对当地的人影响很大。那样的话，我已经过了很多城，但是只要那里有人修行，我的功德还在涨。功德是这么算的哈，啊，反过来在功德上做坏事啊，再反过来在佛法上做坏事也是这样算的。你所干的事情让越来越多的人受到影响的话，啊，你的果报也就变得越来越大。啊，所以这个功德和福德这两个在因果上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算法啊。怎么在功德上做好事是越来越多，但是福德上做好事啊，随着时间推移反而是慢慢减少的。只不过这个算法不太清楚啊，没办法说清楚。理论上是这样的啊，所以福德呢要持续的做啊，功德呢有时候你只要做一次啊，在一个人身上做一次，也有可能未来会得到巨大的福报啊，甚至。哪怕你就去建庙啊，建个庙啊，你就算没有建个出巨资嘛，建个庙，但是在建庙的时候花了点钱，啊，那个庙一直存在的，一直存在几百年、几千年，那这个时候你的功德也会再涨，啊，功德是这么算的啊，因为你做的这个事情一直在持续的影响别人的时候，你的功德还会涨。啊，下一个问题，看过很多修行法门， 三年是一个时间点啊，这个三年有什么说法？啊，这个是根据大部分人的根器来说的啊，大部分普通人啊，这个我们对外传法都是取中间值，嗯，就是平均值啊，大部分普通根器的人针对这些人讲，哦，不能针对那些根器高的人讲那些特例啊，这个没有意义啊，所以你不要拿这种特例来说啊，有些人修了很短时间就马上就来境界了，或者什么，看到了什么了，进入禅定了，这个是对，大众传法没有什么益处的啊，所以我们只讲这个平均值。那样的话，这个三年，我以前也讲过，《地藏经》你至少要念一年到三年啊，那至少念满一年是必须的。然后后面再念个三年左右，觉得不够的话可以再念，啊，这样啊，挺好的啊。三年有什么说法？就是平均值问题啊。还有，说先做功德，再求菩萨啊。功德是涵盖福德的啊，功德在佛法上做善事，那的确在帮助人类啊，那也算是一种福德，是佛法上的功德福德是区别开来不一样的。但是呢，功德是包含福德的啊，福德不包含功德啊，是这么看的。所以你先做好事，先做功德，哪怕去放生，放生是福德啊，并不是功德啊。但是呢，拿这个福德去兑换，菩萨呢，并不是他赐给你，而是用你的功德，根据你造的那个善行带来的功德、福德来修改你的命运啊，在你的未来的命运里稍微修改一下，这就可以了，并不是什么菩萨给你什么但是他的确是给你修改了命运了，就这个修改命运的事情本身也是他的那个权利嘛。这个是增加善业果报也可以，还有一种是就是用你的这个善业稍微降低一下，影响那个恶报，让恶报降低强度吧，啊，这也算是一种修改命运啊。卖花香啊，网上有人打坐啊，这个怎么说呢？身体层面上说身体有什么变化的，这都和开悟没啥关系，你都没有摆脱身体的限制或者说局限性。而且你自己也执着于这个啊，所以还拿出来说，啊，这和开悟没啥关系。至少在我这里，至少修到四禅才算开悟啊。那么身体是二禅的时候，基本会超越的啊。所以这个程度上啊，谈不上是开悟了，也不能说是他练错了啊。他修到一定境界之后，有那种感受，他觉得就那样，身体啊，百会穴这里下面是软的，那也不可能是骨头变软了啊，只是以前说过了啊，这个筋膜往上顶到头顶上，它会折叠起来，然后就摸起来就变软，头顶变软，这个不是什么骨头变软，就是那种啊，打坐一定到程度之后出现的那种身体上的变化而已，并不是开悟。好了，下一个问题，嗡哈哈哈或嗡啪，他在精神病院工作，怎么说呢？精神病和正常人之间的区别是啊，正常人是可以和正常人正常交流的啊，正常人是和正常人可以正常互动的，精神病是不能正常互动的，啊，这就是区别，啊，所以你哪怕是脑子里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但是和周围人正常互动，啊，在别人眼里你是个普通人啊，这样你不能算精神病，你只是想法独特而已，所以学佛也是。我一再强调啊，在别人面前不要做稀奇古怪的事或者稀奇古怪的话，啊，你在尤其是不信佛人面前，你不要说那神神叨叨的话，你就做一个正常人啊。最好你能隐藏你的信仰，这样更好。尤其是在那个体制内工作的人，你不让别人，你不要在别人面前提你信佛不信佛这个事儿，这和佛法的什么忠诚度啊，这个完全没有关系。你不说那些个反而更好，因为。有些地方，有些人他是怎么说呢？越往上走，上边的人竞争就越激烈，越往上走竞争就越激烈。他就算和你没有私仇，我也会想把你搞下去，因为那个位置啊，或者那个位置就很少啊，因为权力是不能分享的。越往上走，那个位置就越来越少嘛。他和你没有私仇的人就想把你搞下去啊，所以那个时候到了那个程度的竞争的时候，就会找你身上任何毛病啊。如果是道德上的毛病，更容易攻击啊，还有这个信仰啊，因为体制内是不允许那个信佛啊，什么有宗教信仰的这个东西让人家知道了，你就可以拿着这个也攻击你啊什么。所以啊， 对，在外边，在工作上啊，周围都是那种人的情况下，那就不要说了，你就装一个普通人就可以了，啊，这和你的修行也没有什么太大冲突，你回家该怎么修就怎么修，像在别人面前做一个正常人哈，在他面前不要说那些个神神叨叨的话啊，也你不吃肉这个是可以坚持的，这因为这只是你的饮食习惯而已，这个信仰也可以说是没有关系，你就愿意吃素，这没有毛病。啊，别人也不可能强制你，因为你只要你嘴上这么一说啊，别人啊就知道了啊，你是信佛，所以你不吃肉啊什么的一些有格格不入的事情，然后呢，他就会又会联想到和佛法上啊佛教上，因为你信佛了才有这样啊，然后你的有些行言行过了度了，就开始往这个精神病上啊靠啊，说基督教徒被认为不是正常人。啊，因为他做的不是正常事儿嘛，说的事、说的话啊，做行为已经不被正常人能接受的范畴的时候，就会被当做精神病嘛。所以，我们还做一个正常人、普通人和周围人正常接触啊，正常接触，做一个正常的人，这是最好的。你想，这个世界有再来人是吧？肯定是有的吧？啊，佛法一直都哦有再来人嘛，传承到现在肯定有，但是他们都会隐藏自己啊，所以。再来人都是会演戏的啊，人家都是很好的演员，平时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你都看不出来，人家你也看不出来，人家也不说自己是什么人，而且他也不想被人误解啊，所以用这种直接我说自己是再来人呐、啊，或者什么啊、所以就稀奇古怪的话，言行不奇怪呀、啊，这样也没有办法正常度人啊，所以你得先学会做一个普通人，你有什么任何想法都没有关系啊。疯子和天才的就只是一念之间啊，一念之差啊，脑子可能一样，但是疯子是控制不住自己，非要展现一些独特的地方，啊，健康人呢，正常人呢，脑子里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但是做一个普通人，和周围人正常交流，啊，这就是区别。所以你做一个普通人就行，啊，不要在他们面前提什么佛法呀，什么这些个事儿，千万不要试图去传播信仰啊，这个不容易的。我一再强调啊，传法是得到佛菩萨的允许情况下啊，佛菩萨再把一些有缘人引到你面前啊，向你请教的时候你再教，不要主动去传啊。你的一些行为已经是在让他们感到有就像你说的啊，让一些人引起了注意啊，所以你让你也开始感到一些危险啊，所以以后就做一个普通人就可以了啊，也不跳出来说一些话，你就正常的做一个普通人完成工作啊，然后平时。如果有活动啊，该参加就参加，没事就正常回家啊，做一个普通人就行，好不好？那下一个问题，木马吉利，假如天人修而根本通法门，也需要从初语文中这一步开始吗？啊，我们还有盘腿，他们有腿盘嘛？啊，没有腿就更不需要那啥了，啊，修行就更快了，啊，还有天人也有耳根的那个天界啊，这个。书上说了啊，这个二禅天的第二天是有耳根的，第一天是，二禅天第一天是听觉，第二天应该是冷暖觉，第三天才是耳根吧？啊，这样，在这之上没有耳根的世界上就不需要修那个，而且天人大部分都不怎么修行啊，天人的修行都是从人间那里学来的，然后到那里持续的修而已，有些人是基本都不知道的。下一个问题，拧丹法啊，冷咖啡。哎呀，这个算是不能乱教的法吧，因为对正常的修行是没有影响的啊。我们修行的大方向是让你放下身体，放下身体，所以不要在身体上搞任何稀奇古怪的动作，或者是追求什么，尤其像气功之类的啊。气功我们是不追求这个的，修佛是。把身体的感觉灭掉啊，然后进入二禅、三禅，这样往上走啊，哪怕是你进入初禅，也会暂时熄灭全身的感觉啊，所以你在身体上用功的话啊，反而进不了更高的禅定。那么一出来，怎么说呢？为了出来传法，或者是修一些特殊的方法啊，身体上一些个控制的方法的时候呢，就需要这个啊，比如说。怎么说？运气啊，你得运，你想运气的，你得总得知道气在哪里吧，气怎么运转的吧，所以就有这个，有这一些个方法，运气的方法，啊，这用以此来展现一些个， 啊，普通人做不到的一些个小事儿啊什么的，这个书上说了，在这就不重复了。这都是作为那种事情的前提你才练的，所以不需要做这个的人就不用练啊，没有必要的，没有必要。好了，下一个问题。木马吉里，道教的法师所召唤来的那些兵马也是众生吗？哎呀，这个他们用的符啊、咒啊，这个可以的确召唤来一些东西啊。那一般情况下是，网上召唤，控制某些元素的那些神，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啊。还有往下召唤一些鬼王，这个也是可以做得到的。请来主角是我们说的神仙。还是能请到和佛一样，佛是不用请的佛一直在那里，佛什么叫如来嘛，无所来去，无所来亦无所去嘛，佛的意识就在这里，不需要请，就看他愿不愿意帮忙而已，但是佛是不管这种方，不管这种事的我说我前面讲过，道教是不讲因果的所以他们会有这种事来做。但是做了你就得承担因果你不管用请了什么神仙来帮了，做了什么事儿，首先他那里你得给好处，还有你的这种行为和某些众生结了仇了，这个也有果报的，所以佛教是一般不干这个事儿的而且他在这里，道教做这个事儿也通常也不会以慈悲心去要求，试图去感化对方、度对方，这个。很少有这样的道士说，很少有听说过道士有这样的心态做的，更多的像是个炫技一样所以和我们佛教里那种有传承的驱魔师不是一路人，不是一样的，性质不一样的。下一个问题，关心，鬼道众生，一开始刚去的，如果刚变成鬼的，他们是对人间有很强的执念的，所以会有这种。试图和人间的人接触的这种行为，但是那边也有规矩允许你才能去，不允许你就去不了，时间一长就变成就和这边的时间，越来越隔离然后就过他们的生活了，在他们的那个生活，你大概可以看作比畜生道的动物还要差一级别，虽然有那个意识但是比动物还差，动物是。一直处在饥饿的状态动物也是大部分情况下在野外的动物，你看大部分都在，觅食当中它们一直处在那种稍微饥饿的状态，所以一直在觅食，大部分情况下都在觅食，到了交配期交配，然后吃饱了就可以睡，睡完起来又找吃的这是大部分动物都这样的。那鬼道众生呢，和动物相比，动物是吃的时候是至少它是爽的，吃的时候它是开心的，它没有那么大痛苦，但是鬼道众生是不管是饿的。不管是一直处在饿的状态，但是吃饭的时候他也是痛苦的，吃饭的时候像佛经里说，脖子像个针头那么细，所以吃起来很难下咽，还有很多食物到他嘴里就像火一样烫，所以吃不了，所以叫饿鬼。那边是那边就是那种，设计就变成那样，而且这也是他们自己心念和那种业造成的。还有就是和我们这个世界的联系是。我们这边愿意给他祭祀的时候有名字，指向谁的时候，他就那个时间段，他可以接受供奉，可以吃，那个时候是没有痛苦的，只有这么一个时间段是没有痛苦的，而且通常说鬼可以吃一顿，可以管半年之说，在人间祭祀一次，他吃饱了，可以管半年，但是呢，他一直处在饿的状态，像是吃了是吃了，但是还是处在饿的状态，只不过。不像那些没有吃过的鬼那样那个程度所以有些鬼是的确出来骗祭祀的，骗他得骗他不能直接吃不供上去了，那这这这上面写的名字是谁，只有那个可以吃，而且甚至对那个人间的那个人之间还有血缘关系的时候是可以吃到没有血缘关系还吃不到的，有些时候比如说什么养父母什么的。这个你名字你明确写上的话可以，但是呢，名字没有明确写上，只是给父母在供这么写的话就那些和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是吃不上的，世世代代的那么多祖宗这个你要供祖宗的话给上写上祖宗如果你只想给你父母和爷爷奶奶的话，就只写上他们的名字，那祖宗就分不到了，还有你前面的问题。 鬼的一生啊，鬼的一生一直处在痛苦当中，痛苦和觅食当中，而且鬼的世界还有吃鬼的一些大鬼王，啊，所以他们也像动物一样到处逃亡啊，很多时候在那样的啊，只有一些鬼是得到那个上边认可的情况下，有身份的鬼，可以说周围身份那个也是会阶级社会啊，那里也是阶级社会，有身份的鬼是可以不受这种被其他鬼吃的那种境遇。所以可以活得稍微自在一些。还有，对亲人一定有记忆，还是分情况啊。刚下去的时候都有，但是鬼也会轮回呀。啊，鬼后做了很多事，所以死过几回之后，甚至死过一回之后，啊，他就没有人间的记忆了，就变成那个世界的鬼了。生前的病会带着吗？这个不好说啊，有些是带着也，本身鬼本身就处在很痛苦的当中啊，病不病都没有不重要了。会有我同亲人发生的念头都知道吗？那得看他在哪里了。他在人间的话，他可以知道。但是，一般情况下，大部分鬼都是，在下边的，不能让他随便上来。只有到了那个祭祀的时节啊，清明啊、重阳这些时间段啊，会，放出来。但是这个不是所有的鬼全放出来，得有上边有人祭祀的时候，让那些个受祭祀的鬼上来吃点啊，并不是所有鬼都可以出来的。如果是，有人故意做个水陆法会呀、这种形式的为施食鬼的话，这个时候可以出来吃。然后节日、祠堂、祭祀的贡品啊，这个回答了啊。墓地祭祀的贡品、财宝会被外鬼抢吗？啊，写了名字是不能被抢的。第二个问题，师傅饭后2个钟不要打坐，啊。平时坐着吃饭时，我饭后翘二郎腿去呀，可以吗？啊，这个你随意啊。平时打坐的时候，我只教打坐的正确姿势啊。平时你怎么有什么习惯啊？有哪里有问题，你自己做，这个无关紧要。下一个问题，诸位 A，你说这个孕妇胎儿只能二选一的时候，那肯定是保大了。都什么时间代了，还能选保小吗？只能是保大了，这个很正常啊。啊，孩子没出来就是死，那也是个他的命，这个不能怪医生身上啊。当然，作为医生能尽量去，2个都救，这个是应该的。但是呢，只能选一个的话，那只能是先保大了。这个算不算杀生？不是啊，他已经处在那样的状态里，医生不救人不算杀生啊，医生是他的职业。虽然他发愿要救人，所以要去做医生，但是他不救医生，因果上他没有犯什么杀业啊！你得搞清楚啊，这个在人间的道德上、人间的法律上，你作为医生不救人的话，也可能犯法啊，说是什么的啊？我不知道具体什么法啊，这个刑事法还是什么法我不知道啊，这个找专业律师问问。医生不救人算不算犯法？我不清楚。但是呢，至少在道德上是会受谴责的，因为你已经走上了当医生的路嘛。你是发愿要渡人，不是渡人，就是救死扶伤嘛。医生是他的职业就是这个，而且甚至不分好坏人，只要是病人，他都要救，有这个宣誓啊。医生那个当医生的时候还得宣誓啊，有这个承诺啊，所以他应该做。但是呢，从因果上来看。你不救人，看到一个快死的人，你不去救，和你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哈，不是你杀的，就和你不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可能未来如果有问说有没有果报，那可能未来你快死的时候，旁边有人看到你，但不救那个人啊，有可能这样的果报会发生，但并不是那个，并不是什么你不救了就有同样被杀的果报，并不是这么看的。所以在佛法上不算杀生啊。如遇到此类事情，当然是，还是先保大吧，先保大再说吧。下一个问题，你还是如实的说好，不要拿戒来忽悠人啊！为了让别人受戒而忽悠人，这个是你的果报更大啊！对那个人也一样，他对佛法的认知都会产生影响的啊！你发现啊，原来这些个信佛的人还会忽悠我，让我去受戒，然后受完戒发现我又不能吃了，然后吃了又破戒。那这个人也有他的果报，那是不是对他是一种伤害呀？所以不要做这种事情啊！你就如实的说啊，这个戒是不不，连三经都是不吃的， 有可能在你不知情的话，情的情况有可能会吃些个什么肉油啊之类的，这个倒不好说啊，在你不是主动吃的情况，但是呢，不能主动吃肉啊，你得说清楚这个，啊，不要拿这个佛法上的因果来，做好做事，怎么说呢？啊，自以为是在做善事，实际上未必是好事啊。下一个问题，仅食用蔬菜水果后，大概多久可以进行打坐？啊，蔬菜水果，你不吃主食的话，啊，一般情况下1个多小时至1个小时多一点，基本就没啥负担感了。啊，吃主食的话，可能至少要2个小时啊。这个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啊，而且吃的量也不好说嘛，你也没说嘛，吃多少啊？你的饭量有多大？你吃多少？这个都有关系啊。所以你自己觉得啊，就现在坐着。啊，已经没什么肚胀的感觉啊，什么的，那就可以做。啊，下一个问题，换个名字，有修为的人面对被痛苦折磨的亲人会是什么心境？我以前在好像回答说过了啊，菩萨面对处在那种困难的人或者痛苦当中的人，都会想，这是自己的福德智慧不足啊，导致周围的人承受这样的痛苦，因此。我们要发愿要不仅要帮助他用慈悲心来发愿啊，不仅要帮助他能尽可能的去帮他消除痛苦，同时还要多积点自己的福德，还有让精进修行啊，让自己增长智慧，有了智慧和福德就可以帮助周围的人，也同时你的环境也会越来越好，周围你就像佛经里说的一样，而不闻苦声啊，在你周围不会出现有痛苦的人。有痛苦的人出现，说明你和这样的人有缘，同时这样的事儿也和你也有缘啊。所以用这种慈悲心来，看待周围的事和人，这是一个修行人的态度啊。下一个问题，椰子糕不错。边念佛边观佛好，还是耳朵清楚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好？哦，这个随意，这两个实际上。修法的级别是一样的啊，根据你喜欢的方式啊，什么方式更适合你做啊，你做起来更方便，那就做哪个就可了。这都是在注意力上用功啊。念佛是文字妄想，然后再往上观佛是注意力，耳朵听也是注意力啊。每日念800遍是如何计数的啊？不，我拿108颗佛珠，那个佛珠来计数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功德还要看个人的啊，这个做事儿的功德福德啊，你第三个问题，你问穷人和富人之间区别，还要看这个做好事的那个人的心态，他的发心，他的发心和他的境遇也考虑啊。我以前也说，以前书上说了啊，功德是怎么计算的？两个佛之间互相布施的话，这个受布施的人。和他有缘的众生那里放大一次，然后再返回到这个布施的人这里，在他这里和他有缘的众生这里再放大一次，所以两边都会放大一次，啊，这样看就是做好事的人，他自己的修为越高，就功德就越大；做好事的人修为越低，功德就越少。不是光看这个接受他的善行的那另一方的问题，啊，这个两边都是同时看的，所以一个穷人。肯发大心，愿意拿出几乎很多钱去布施和富人啊，随随便便就没什么特别大的压力情况下，布施虽然金额上富人的这个钱更多啊，但是实际上这个穷人所在心理层面上生发起的愿或者那个发心就更大啊，所以他这里产生的功德。再从观看他这个，单看他这个人的发心上看，就会变得更大，所以发心也是很重要的。啊，下一个问题，慧觉观自在，佛不能说他是动机，而是他一直处在大菩提心的愿当中啊。佛是一直处在这个愿，这个愿就是给其他众生提供加持力的根本原因啊。他一直希望所有众生都解脱成佛。啊，这个愿一直在的，这个不是妄想，愿是愿，妄想是妄想，这两者不一样啊。他一直处在这个愿当中所以他还是会持续性的给所有众生提供加持力，而且看到有些人， 啊，和他很投机啊，算是投机吧啊，所以这个想帮他的话，也有可能会，在他那里稍微显一下化身啊，像佛经里说的那些个事儿一样，啊，像地藏经里也说了，那个佛啊是给那个地藏菩萨前世，给他显了一次化身，点拨了他一下，是吧？当下啊，二元对立的问题，当下作为凡夫就是二元对立的客观现实，啊，这就是客观现实，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所以佛菩萨就一直在和你就是你，佛菩萨就是佛菩萨，你不要想着自己就是佛菩萨，那你也想着你也是不是可以像佛一样创造一个世界呢？你能做得到吗？啊，你可以随便改变自己的命运吗？你现在肯定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你都可以随便改吗？啊，你也做不了啊，你也不是佛菩萨呀，所以先承认自己当下是个凡夫啊，等你修为到了阿罗汉的级别啊，开始灭分别心的时候，你再考虑啊，怎么灭分别心啊？当下啊，佛菩萨就是佛菩萨，我们就是凡夫就是凡夫啊，我们凡夫就是可以求佛菩萨啊帮助，用功德去兑换，这就可以了。我说观音菩萨啊，他的性格也就是说，他说的他是他轮回当中的时候的性格，啊，现在，他做事他只讲原则，现在法身地上也是如此，你说他刚强就刚强，怎么样就怎么样，总之在我的记忆当中啊，在他在轮回当中的时候是个很刚强的人，到了菩萨之后就应该是没有性格的。不同佛互相沟通的时候，应该是不能感觉到你我差别的。你是怎么想到这样的问题的？所以我再劝大家不要用凡夫的智慧去猜度佛的境界，啊，菩萨境界你都猜度不了，想猜佛的境界干什么呢？你想佛，两个佛就算意识重叠在一起，他佛是没有妄想的状态下才称之为佛，他也知道妄想是靠他的意愿可以升起的啊。在前面佛堕落的时候，他不知道妄想升起，所以他会妄想越来越多，会堕落到凡夫。然后修行回到佛的状态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自己生妄想，他就知道自己要生妄想；自己不生妄想，他就不生妄想。啊，所以当有妄想升起的时候，他就可以知道这是谁的妄想。意识在重叠的状态下，啊，他升起妄有妄想升起，他就知道这个不是自己的妄想，那肯定是别人的妄想啊。所以。别人妄想一升起就知道啊，他这个妄想指向自己的话啊，他就知道他有佛在和自己向自己发信息啊，然后就他可以做出回应。如果佛都不知道啊，佛感觉不到什么这个妄想升起的是自己的和别人的分别不出来的时候，那他就会往下堕落的。啊，下一个问题。啊，若明宵。地狱众生是没有办法学法的，啊，在地狱的众生是学不了，鬼道的众生理论上也学不了，但是在人间的人为他做功德、为他修行的时候，他可以去有一个学校啊，去那里可以学，而且只能学到粗浅的啊，最低级的佛法，啊，地狱众生是学不到的，啊，在那里只能承受一直在承受痛苦啊，地藏菩萨渡人也是啊，每隔一段时间啊，是，变出个化身来，在那下雨，被雨水碰到的地狱众生都会暂时忘记痛苦啊！这个时候，他们网上看到那个地藏菩萨的化身，一旦升起一点好的情绪啊，有上网的心，有向往的心，感恩的心的时候，啊，他就有可能啊，有概率哈，有概率解脱这个地狱之苦啊。所以《地藏经》也不是什么给地狱众生教的啊，但是地藏菩萨在地狱里有他的法界吧，啊，算是这种。结界啊，有他创造的结界，在那里是可以教他的弟子们的。下一个问题，太师傅的小粉丝。菩萨只需要度和自己有缘众生就可以，就他就可以成佛了啊。所以和无缘的众生要不要结缘是他个人的意愿啊。所以我们说有平等普化心、通体大悲心这个说法啊，很多菩萨是没有的，他只度和自己有缘的人。所以不结缘哈，一旦修到阿罗汉以上的时候，尽量就不再结心缘，很多人都是这么选的，这很正常啊，你也不能要求人家。所以说，阿罗汉和菩萨不和无缘的众生不结缘是正常态啊，你不要把这个因果给 前后问题给倒过来说，你为什么不愿意和我们结啊？我和我不结缘是正常态。我要和你结缘的话，我得先自己考虑考虑怎么渡你，我得先看看你的情况能不能渡，啊，会不会影响到我的解脱，啊，这个很正常吧，人人都是这样的，啊，我以前也说过了啊，如果你去极乐世界的话，我和你结缘都无所谓，你在极乐世界会慢慢会修成阿罗汉，啊，我只是等就可以了，这个倒无所谓，但是你不去极乐世界的话，在轮回内一直轮回，那你和我结缘，那就我就多了一份。多一个众生在轮回内向我发起拉扯的力，用执着发起拉扯的力，啊，这越来越多的众生，有很多众生向我发出这样的拉扯的力的话，啊，我的菩萨的级别就会往下掉，啊，所以我还得度很多人，所以在有必要的情况下才会结缘，啊，没必要就不结。那么我发大同体大悲心，那我做人王职业。这在做任务的时候，有必要有些人是不得不结缘啊，不得不做做一些有可能有果报的事儿啊，这个时候才做啊。那你我做作为一个人王，他做的事情是维持一个大国家啊，我让佛法在这个国家里传播，让更很多很多的人从这里得到利益，最后解脱啊，这个是控制大环境的啊，维持大环境的大事儿，在这个为了完成这个大事儿，可以和一两个人或者少数的一些人结缘，这是通体大悲心，而不是见人就结，见人就结。那你为什么不问释迦牟尼佛？你怎么不来跟我结缘呢？是不是啊？你可以问观音菩萨，你为什么不来跟我结缘？他怎么回答你？你问问他们吧，看看他回不回答。不用从你的这个立场上去考虑啊，为什么你佛菩萨慈悲，他就不和我们结缘？啊，人家要渡你，还得费很多时间，因为我在前面书上也说过了，渡一个人是很麻烦的事情，要反复的投胎到他身边，慢慢引导他哈，要累世的教，不是一两世，不是我随便教你立论，他就可以结束了。我在网上教很多人理论，啊，这次我教你，你的修为往上提一个阶段，啊，这就够了，啊，结缘就是另一回事，结缘是我，你又知道我是菩萨状态下一结缘，那我们算是一种。啊，你不拜师也是形成了一种师徒的关系啊。我们反复之间只能称之为师徒，也是我不渡你的话，我成不了，我就成不了佛啊。等于是我给自己又增加了一份成佛上路上的一个要干的事儿啊，是吧？所以不轻易结缘，再来人都不轻易结缘啊。你在外面看不到再来人，就算有，他也不说和不跟你说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而且大部分情况下，他宵夜的时候就躲起来宵夜。只有干事儿的时候，啊，他会出来干，啊，有任务的时候出来做是做，但是呢，大部分情况下也不会明着说他是再来人，然后胡乱结缘的，啊，尤其是在这种目前这种网络啊、影像啊这种发达的情况啊，大部分人都躲起来，更怕结缘，啊，所以我算是一种特例吧，啊，那边上边要求看看，而且他们也想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啊？在不结缘的情况下，还能渡多少人？有必要结缘啊？就得看由上面来判断啊，不只是我自己来判断。所以，好像回答的时候也说过了，有些人想来见我，他的确有能力看到我在哪里啊，他在定中知道我在哪里，但是他想出发来找我的时候，就上面就阻止他，不要让他过来啊，因为没有那个缘分，就不要见面最好。既然都知道佛法，大的佛法体系都知道，你也知道该怎么修行了，那好好修就可以了呗。必要结缘嘛？那要结缘的话，那就得满足上边那位的他的条件啊，他的条件。下一个问题，我知道你有分上有提过啊，但是想弄清楚，菩萨度心中有缘众生就可以成佛，哪些情形属于这个范围内的？按照以往的过去的啊，在古代没有任何通讯的那种叫通讯啊、影像啊、录音啊这些状态下啊，只有见面才算正式结缘啊。一旦见面了，在你的眼中看到这个人啊，原来这个人也是人，这个就我见，这就是执着，我见就是执着啊。我认为你是这个世界的凡夫啊，那样的话，我就对你产生了这个执着。啊，这个执着，然后呢，你就算成了菩萨，我在这个轮回内一直认为啊，你这个世界凡夫啊，这样一想啊，你就在自性全部重叠在一起的情况下，从菩萨的视角上看的话，在自己的意识当中又出现了一个妄念啊，这个我无法菩萨无法控制的一个执着啊，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凡夫的这个执着啊， 所以就会被这个执着拉进去啊，这个执着很多的话，就把自己给拉进去。所以菩萨这个尽量不见面啊，大部分情况下，在过去在的人都是躲着的啊，只有人死了之后才知道啊，这很多人都是他死了之后才知道，留下的一些个文字啊什么的就知道啊，他原来是在的，这么看啊。在这里不分什么善缘恶缘的，你只要见过面，就算已经产生了这种执着啊。菩萨见过对方，而对方未见过菩萨啊，这个没有关系啊。菩萨见过了，但是呢，对方不知道这个啊，没见过这个人，在他意识里完全没有这个人的话，那就没有关系。还有这里还有一个是，再来人让你知道再来人的情况下啊，结缘的时候。对方相信的话又不一样，对佛理通透的情况，一个凡夫对佛理通透啊，然后知道了啊，这个人是再来人，这样的话是执着是执着，但是又有另一种执着啊，这个是认为你是凡夫和不一样。你看佛在世的时候，他也见过很多人啊，他也接受过很多人的供养，其中和他关系近亲的1255人，这些弟子大部分是菩萨罗汉啊，也有一些凡夫啊，但是。他从中期开始，基本上已经若说他是佛了，因为他对内部讲的佛理已经基本完整了。开始虽然业的部分没讲清楚，但是他已经把那个妄想分别执着都说得清楚了。然后他这些弟子们也相信啊，这个是佛，这个人是佛，是佛化现的，或者是佛投胎来是消业的报身，不管是报身还是化身，他们都相信这个人是佛的时候，这个执念又不一样啊，所以。佛见了很多人的时候，他们那些居士们也有他们的什么长者啊什么的，那书里出现的很多，整个俗世中的人啊，就没有出家的那些人，有很多人不修行的，但是呢，他们看到了佛，也听了他们的法，他的佛的法，相信佛是佛，啊，这个时候产生执着了，也不一样，因为他认为他是佛嘛，而且是美好的祝愿，这又是另一回事啊。对佛有感激之情啊，认为他是佛啊，这样这种执着又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影响这个佛回去做佛。还有很多情况下，这些凡夫也是啊，经过都是特别甄选的、刻意安排的啊，不要以为他真实的凡夫啊，有些人是在某个时间段内给他提供了很大的加持力，带到某些地方，先把他修成阿罗汉之后啊，再撤回加持力后，他又会跌落到凡夫的境界啊，也有这样的例子的。好了，下一个问题。范09，36万亿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干什么？他们就提供加持力啊，什么都不干的，他们就静静的待着，提供加持力。还有给佛像刷金贴金功德很大吗？这个有功德啊，怎么大或者少？这个是得有参照物吧？我也只能说肯定有功德啊，而且大不大也不好说。有些书上说给佛像贴金贴的果报是，来世会富贵啊，什么相貌庄严呐、等等这些说法吧。所以你要做好事啊，你在佛法上做好事，你尽量你想做的都可以做啊，这个不要考虑什么功德大不大这个问题啊，在佛法上做好事，印经送人啊什么的，供养三宝啊什么的。都可以啊，不要考虑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你要算计的话，本身你的功德就会减少，因为你是冲着功德来的啊。所以有这个执念的话，功德就会开始打折，好吧？实修实证啊，禅定当中会进入那种幻境当中啊，在那里是可以自我控制的，自己的念想来控制。有些人先天会有点这个前世修行的人，有这种状态，有能力啊。这个我以前也说过了啊，就打坐的时候，你进入那个状态之后，就想象自己在水里下沉、下沉、下沉啊，然后就突然感觉到啊，这样会不会淹死啊？这个一念头一升起，就马上开始有那种被淹的感觉啊，然后就马上开始想啊，我往水上飘，就这样往上游，然后游到外边啊，然后就从那个状态出来，以后再不再玩这个了，因为这种念头本身它在里边。还是有点危险的，这种念头在里边。这都是一种禅定当中的一种境界吧？你有些人是会很容易进入这种状态的，有些人就不太可能啊。那下一个问题，教员， 他是知道的，他大概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前面可能不知道，但是后面越往后越是知道，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他知道，而且甚至，他愿意做一些个当时的人不能接受的一些个所谓的坏事，来为文明的进程和国家的未来发展做铺垫文革也是这么来的，它不是什么没有任何意义的，好像只有让中国什么，倒退了10年啊什么这种说法，那才是真正不了解文革的。文革是思想统一的革命过程，前面是把那些个什么三座大山推倒的那个过程是真实的真实的物理上的革命，那后边是思想上的革命，因为有了文革，才把所有的不一样的想法全部灭掉。要不然，过去的那些个稀奇古怪的想法，还有资本主义想法一直留着，对国家的统一和那个思想的统一和快速发展都是有阻碍的，用文革把那些个脑子里想法多的人一顿乱打，有些人的确是无辜的，那这肯定，这种现象肯定有，个别现象肯定有，但是没有办法，在这么大的国家要往前发展，你在这种大事方面没有这个观察大事的智慧，以为叫什么特立独行就很了不起，跳出来讲某些稀奇古怪的话，然后被打成狗，那只能算你愚痴而已啊！有些人是很能忍，像邓小平就是很能忍的人，他知道任何事情都会过去的早晚过去的，而且他也以他的那种方式来证明了他的实力，所以才成为下一任的。所以智慧在很多时候是怎么说呢？在社会巨变的时候智慧的重要性，尤其智慧的那种对一个人的命运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很多人就没有智慧，就跟不上，别说是跟得上社会吧，就连社会当下的主流市场，他都捕捉不到这没有办法。所以教员是基本上他知道自己要干嘛的人。大的方向他都知道现在解密的一些资料里，连改革开放教员都已经想好了，他知道怎么和这个美苏博弈当中怎么生存怎么占据优势地位，他都给你算好了。后面中国多少年之后能走上巅峰状态他也大概有他的想法。下一个问题，贴吧用户 QUDY8NA。六道内的所有众生都有元神嘛？你说你既然说是众生，那都有一个意识六道内是，轮回内的凡夫，那都有。我们就说阳神我既然说阳神，那就继续用阳神这个词。阳神是肉身之上的就是天人那里，从二禅天开始，欲界定还是有肉身的初禅也算是有肉身，初禅天，但只不过这个元素和我们不太一样而已。再往上二禅开始，基本属于阳神状态，就是发光的球体。内丹与元神有何不同我这么说了，你自己看看吧，有啥不同？内丹看看那个什么，网上搜一下内丹道家的内丹是也是一套修炼方法而已，它没有明确的说内丹到底是什么东西。到内丹是说是能量体的话，那这个能量体到底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呢，还是什么呢？这就是打坐慢慢打坐练。然后他们说这是在修内丹这么说的而已，它不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某个实体东西这和这个佛教修出了舍利子什么人死后烧了之后留下舍利子，这个不是一样的内丹只是一种修行体系的说法而已动物能修成人形动物可以幻化成人形修到一定程度有这种能力的人，也可以让人产生幻觉，以为他看到了人这样，还能和人结合生小孩，有可能吧？魑魅魍魉算鬼道众生吗？这个鬼道众生当中也分好几类，也有像精灵那种生存在山里的那种那类的鬼魑魅魍魉也是鬼道的一些门类吧，鬼道也有人管理的，一直都有人管理，要不然早乱套了。这个世界一直都有人管理，所以才能维持秩序入轮回不是他们想不想的问题，你修为再高，到了死的时候还会死，还有这个世界也有大轮回 啊，地球崩坏了，他们还能活吗？是不是？啊，这个宇宙进行格式化的时候，谁还能活？嗯，下一个问题，花草树木类的，或动物类的，靠什么修出内在？花草树木没有意识，但是一些漂浮的意识可以依附到那个花草树木上，那以为是花草树木自己有意识，实际上不是啊，是一些山上啊零散的一些个意识碎片之类的会粘到那些个花草树木上。这个问题要说的很庞杂啊，就不说了。还有下一个问题啊。你问职业，在世间做什么公益慈善基金会项目开发运营管理，这样的人有对应的职业啊，各行各业都有管理职业，所以你只擅长管理，那就做管理就可以了啊。你把该学的学好，到解脱的时候。也可以差不多能自己选一个，适合的职业啊，不一定四大职业，四大职业之外，其他职业也可以，有很多职业的，啊，也有搞艺术的啊，也有搞艺术的，有搞音乐的，也有啊，所以各种职业都有，你选一个管理职业的也可以，阳光，新陈代谢旺盛，衰老变快，这个。新陈代谢是，如果你把它看作一个排毒的过程的话，旺盛反而会排毒快，那就衰老变慢啊。因为现在医学的说法是，人衰老就是因为毒素在积累，不管是呼吸进来的还是吃进来的，毒素在身体积累，所以内脏积累毒素之后开始变衰老，这是现代医学的说法。如果新陈代谢快，让你排毒更快的话，应该反而是衰老缓慢啊。但是这个。修行带来的是整体身体机能的缓慢，并不是指的是新陈代谢啊。新陈代谢单指这个，身体排毒的过程，而是，咱们讲的身体入静之后，会全面都会进入缓慢进程，身体全部节奏都会全部放缓的，所以它会延缓衰老啊。所以说，小孩子长大的时候呢，他新陈代谢旺盛。让孩子反而长得快，啊，新陈代谢缓慢的孩子长得不够快，身体可能身高也达不到其他孩子的标准了，啊，但是，年纪大的时候呢，新陈代谢旺盛的人，反而变得衰老会变慢，啊，这个是不同阶段不一样的，一直入定啊，长时间入定的人，他吃很少的食物，因为。打坐的时候是消耗能量极少，脑子里没有妄想的话，脑子基本不消耗能量，身体呢又缓慢的运作，那消耗能量就更少，所以基本没有什么营养不良的这样说法，也不是什么通过入定食气补充啊，这个是，但是，你的禅定到一定境界的时候，可以从这种周围的阳光当中就会吸取能量，因为阳光本身也是一种，那个光子的振动，振动就有带有能量。它你的身体也是会达到那种，阳身进入那种光子的状态的情况下啊，就可以从那边振动来提高自身的振动能力，这样振动频率啊什么的，能量啊，这样就可以让自己一直保持在那种状态啊。所以你修到一定程度不吃饭，这个的确存在的，在印就有一个，前一段时间就是电视上还是什么啊，就网上就唱过啊，就一个印度有一个修行人。他可以长时间不吃东西，然后就专门把他关到一个地方，一个星期一直观察。他的确一个星期一直打坐啊，没有吃什么东西，但是用那个透视镜，什么那个啥，能透视的那种机器看到他体内有一段时间有产生了尿哦，然后又一段过了一段时间尿就没有了，啊，他只有这种稍微的变化而已，他没有吃什么，但一直保持那种状态啊。所以这个营养物质也是，你只要不消耗的话，它可以维持很长时间。腹式呼吸的问题，如果你一天打坐的时间足够长的话，也可以自己练成，因为打坐的时候进入状态的时候就肯定是腹式呼吸的，一开始是深呼吸，然后慢慢就会改成腹式呼吸。所以你每天打坐足够长的时间是肯定会练成腹式呼吸，只不过我们普通人大部分人一开始没有办法做那么长时间。 啊，一天能做个一个小时都已经相当不错了啊！一次坚持不了一个小时，从半小时开始，这样的话，一开始做的时候都是胸式呼吸，也没有时间，也达不到那种，改成腹式呼吸的状态里，所以我在书上也说了，你要是不做动练的话，需要极长的时间，非常长的时间，可能练好几年都未必能练成腹式呼吸。所以先做我教大家是主动练。如果你每天就吃了饭出去打坐了，每天除了吃饭就打坐，这个是只有一个事儿的话，可能就那么半年一年就可以自己就彻底变回来了，变成腹式呼吸了。啊，下一个问题。你说以色列的事儿，那是一种共业吧，战争的共业。他们也曾经那样大批量的屠杀异教异。其他种族了啊，所以现在轮到他们被杀啊。因果上只能这么说了，这也没什么好开始的。佛经里也说了啊，佛的他的祖国啊，祖国怎么灭的啊？他前面都讲了因果，你去看他的因果啊，都是差不多的事儿啊。人间就是这样杀来杀去的啊，这尤其是这个共业啊，很多人参与的这个共业，这很难改变。如果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人是一个人，只要发心啊，不再杀生了，或者说回心转意啦什么的，他还能改变这个命运。但是呢，很多人参与进去的话，这个形成共业，他这个业必须得有一个宣泄的地方，或者还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想作为一个人啊，想修好福报来脱离这个环境，这个是有概率是实现的啊。比如说现在巴勒斯坦人，如果有那么一个人啊，他紧紧的修福报。然后不再杀生了想脱离这个被杀的那种命运什么的，他有可能会去到其他国家什么的，离开那个地方，你各种机缘的之下有可能逃离那里，就可能活。毕竟还有我世界上还有其巴勒斯坦人的投在外边，肯定也有啊。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这个共业，你不改变这个思维和行为的话，这个共业还是会来的啊，所以。还有那个内塔尼亚胡，他做的事儿也是他也只是忠实于他命运剧本而已没有什么好与坏之说反正大家都是那么来的嘛大家都是打打杀杀，在这个杀戮面前，大家都人人平等你杀过我，我杀过你，没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我们写文明剧本的时候，还要考虑这个，还有整个文明的这种价值观问题这些都要考虑进去所以我们还是认为大量屠杀不是好事好了，今天的贴吧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